在我们开始上课以前，我先报告一件事情。我们五月第二个礼拜母亲节这个礼拜我们会有洗礼，因为有一些已经决志的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参加过受洗班，但是他们愿意在参加完基要信仰班再接受洗礼。那么所以本来五月没有洗礼，但是因为这几位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会有洗礼。加上英文堂那边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上完受洗班，所以我们五月份还是有一个洗礼。那么我前面呢桌上有两张纸头，请等一下我们上完课以后，凡是你要准备参加五月份受洗的人，请你到前面来，在其中有一张纸头上面写着参加五月份洗礼的名单，请你把你的名字签一下。那么另外就是说，在这个班上有一些已经决志是也想要接受洗礼，但是因为今年我们是要上完基要真理再上完受洗班的课程才能够施洗，才能够受洗。所以也请如果你上完基要真理班，你想要再继续上受洗班，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基要真理班的课程你不可以缺席超过三次以上。如果你缺席超过三次以上我们要请你再重新上一次哈。因为如果有三次以上没有上课，等于说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课程等于你都没有听到。所以或者你用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去买录音带，把你没有上的课把它补上。那么如果你是打算上完这个课要上受洗班的课准备接受洗礼，请你在另外一张纸头上签名，因为我需要跟你们个别谈话，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也许就是说也许有些人上了这个课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可能我要鼓励你们可能再上一次哈。那么所以请两种哈，一种是参加五月份洗礼的，一种是想要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上受洗班的这两种的人，请你们在这堂课结束以后到前面来，在这个两张纸头上签上你们的名字把你们家的电话号码也写上哈，我会跟你们联络，然后我要个别就跟你们谈话。好，那等一等，我也许要再报告一次，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迟到进来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谢谢你愿意为我们舍己，并且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能够得永生。主啊，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主，这实在是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更新，我们是从心里面我们这样来认识你，我们这样来接待你，接待你做我们的救主，接待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一起要研读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主，你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你借着圣经的作者把这样的一本圣经赐下给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赏赐给我们。主，当我们今天要来明白关于圣经的真理，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也就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亲自来教导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渴慕明白，追求明白你话语的心。主，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求主今天在这个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要看第八课《我信圣经》。我们的课本呢是提供几点圣经为什么可以相信的原因哈。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会稍微提到一点点我们课本上所说的，但是呢我也想从圣经本身，就是圣经里面它是怎么用什么样的 看法来看他自己，就圣经怎么样讲论关于他自己哈。那么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之一。记得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我们如果要认识神，只有借着一个方法，就是神自己把他向人启示。那么在那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神给人的启示可以粗略地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所谓的普通启示，就是神他借着大自然的创造，借着人的良知等等不同的方式，向世上所有的人把他自己是创造者向我们显明出来。那这种所谓的普通启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换句话说，并不是你要特别在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场合，你才能够领受到神这样的启示。这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就可以去领受、去体验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讲到神有所谓特殊的启示，因为普通的启示仅仅让我们能够领悟到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但是这样的一种启示其实是一种审判。因为既然有创造者，第一堂课我们说到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他也就是审判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被造，我们都要向这位创造者负责任，或者说交账啊。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也好，我们都需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或者说我们都需要向他负责任。那么所以普通启示只能带来审判，意思就是说，因为普通的启示里面不含有救赎的真理，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任。但是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啊，所以仅仅只有普通启示是不够的，所以神就进一步把所谓的特殊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神以不同的方式来向人启示，特殊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其中这本圣经就是神向人所进一步的特殊的启示啊，尤其是关于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啊，特别是关于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以及人所需要知道有关神的这个真理啊，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并没有把所有神的事情都向我们启示出来。换句话说，神的事情是远超过人能够完全知道、完全明白的。那么，但是这本圣经是把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工作，以及人所需要知道、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有关神的真理，神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这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神的特殊启示之一哈。那么因为好像约翰福音，我记得我们第一堂或者第三堂课我们曾经念过一段约翰福音，那上面说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没有完全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耶稣所做的事也就是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圣经并没有把所有耶稣做的事都写下来啊，所以这本圣经的记载还是有选择性的。不过呢，这里面所写的是关于整个神救赎的工作，以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有关神的真理。所以这本圣经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把他要我们明白的关于救赎、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所以以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用科学或者历史或者考古学用这些方法来证明圣经的可靠，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或者历史或者考古学来证明神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借着科学、可以借着历史、可以借着考古学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但是严谨的来说，如果是要证明，你就必须要在各方面 而且必须要能够加以重复的实验，所以不可能证明，但是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对神更有信心，不管是借着科学或者考古学或者历史的一些方法哈。那么但是呢，为什么神要把这本圣经留下来，为什么神要把他的一些启示借着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而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在早期很多都是口传譬如说创世纪，这个前面圣经前面五卷书，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书我们知道作者是摩西，但是如果我们问摩西怎么知道神当时怎么创造世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神怎么创造世界啊，所以摩西当然神的灵感动引导他，但是呢在早期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基本上他们是借着口传，是借着口传，但是口传我们知道经过了几个世代以后，这个口传常常会变样而且有时候口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呢神借着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以确保神的话能够保存下来，能够毫无错误的能够正确的被保存下来哈。而且不但是如此，为了要确保神的话能够被保存下来，而且呢圣经就是说神的启示被记载下来之后，神的话就可以不受人，也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也不受地理的限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靠口传，譬如说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先知他也常常会受到限制，譬如说耶利米他曾经请他的秘书叫做巴录把神给他的启示记载下来，但是耶利米叫巴录写的时候，他对巴录说，他说我无法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你照着我所吩咐的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以后，你带着这本书到圣殿里面去读给百姓听啊。所以神的话语被记载下来，就可以使神的话不受到人的限制，不受到圣经的作者甚至先知他们常常也会受到一些限制，有些地方他们不能去，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个神的话可以一直流传下来。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听牧师讲道，牧师讲完这个道，听完如果没有被写下来，就很容易也就流失了，换句话说就不容易被保存下来哈。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有些神的仆人到了晚年他们都做一件事，就是写书，因为写书就可以把你这一生你对于神的认识，你在神与神的话语上你追求你的了解，把它记载下来保存下来，这个可以有更长远的影响，因为这本书可以印刷然后出版，然后以后的人可以继续的来读哈。那么也不受地理的限制，也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感动一些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使这些话能够毫无错误的能够被保存下来，并且能够免于人事物或者时间或者地理或者空间的限制啊。那么所以这本圣经在基督徒来说，这就是神的话，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那么圣经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课本给我们提出好几方面关于圣经的一些特色哈。那我想我今天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论关于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探讨或者说明，圣经这本书是神的话，但是这本书也是在历史的记载上也是非常真实的哈。换句话说，这本圣经虽然不是所谓一本普通的历史书，它虽然里面记载了历史， 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但是他却是符合历史的记载，他是符合历史的记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哈，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讲到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哈。那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第二十八节，他的哥哥原来是想要杀他，但是看到一群米甸的商人啊经过，他哥哥就把他从本来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面，把他从坑里面拉上来，就把他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那么在圣经上呢，说他哥哥跟这些米甸的商人讨论商量之后，就讲好了以二十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哈。那么我们平常看这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二十色克勒银子到底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在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就是在主前182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在一般的历史记载当中，一个奴隶的市价啊，当时啊买卖奴隶的市价的确就是二十色克勒银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圣经的记载是跟历史是能够相符合的。圣经虽然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圣经的记载确实是有历史的真实性啊，是符合历史的记载。所以到了大卫王的时候，根据历史的记载，在那个时代一个奴隶的价钱就要卖到五十色克勒银子。到了以斯拉，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到了以斯拉那个时代，一个奴隶的价格就升到一百色克勒银子。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历史性，那要举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举哈。那么不仅仅如此，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科学家想要证明圣经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我想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科学跟圣经来对比，恐怕真的是会有困难。因为圣经的记载基本上是一个文学的记载，但是也的确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来看见圣经并不是违反科学啊。那么今天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到关于这一点。那么但是除此以外，圣经这一本书经过了这么多的年代被保存下来，有人也怀疑这本圣经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新派的一些神学家，他们把特别是旧约的一些先知书的写作年代移得非常厚。他们譬如说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新派的神学家就说这卷但以理书是在很后期才写成的，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之后才写的，所以这些预言能够应验不足为奇，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些圣经都是是神的仆人，或者说神所使用的这些先知或者使徒，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是按着神的旨意把神的启示把它记载下来。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旧约圣经的版本就是希伯来文的版本，我说的不是我们中文的版本哈。我们今天所有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版本，在我们神学院我们读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其实是主后900年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有最早的旧约圣经的版本呢，是在已经是主后900年。那这个版本呢，通常被称为是马苏里的版本哈，这个是一个译音。那么，因此很多人怀疑，我们有的圣经的版本已经是主后900年有的，那么这个当中，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到底可不可靠呢？尤其早期的圣经是用手抄的哈，这个抄写不管怎么说都是会有错误，都是会有错误。以前我在教这个基要信仰课的时候，每次教这一课第八课， 我就会给他们留一个作业，回家请他们抄诗篇第119篇啊，因为那一篇圣经是最长的一篇诗篇，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渴慕神的话语。那么我教了好几次都是给这个功课，那每一次他们把功课交上来，我都一定很仔细替他们批改，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帮他们对啊，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抄对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字都不错的。所以你看看，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抄写总是难免有错哈。所以这个圣经真的能够这样子完整的被保存下来吗？那很奇妙的是差不多在以色列复国的，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复国哈，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再重新复国。所以差不多以色列复国的前后，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他在旷野，我们说耶稣所在的旷野，在旷野牧羊。那么他的小羊不见了，他很着急，就要找他的羊。于是呢，在那里有一些那种岩石的洞穴啊，他就捡一些石头往那个洞穴里面丢，想说把石头打进去，如果羊在里面就会跑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丢的时候，就这个石头就碰到一些瓦器，他就听到石头敲到瓦器上的声音。因此就是这个牧羊人他就发现了，在这个旷野的许多的石穴里面有很多的瓦缸，这些瓦缸里面装了一卷一卷的皮卷，这些皮卷原来都是旧约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那么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这个死海古卷差不多是祖前两百年。那这个发现对于整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学者哈，圣经的学者是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么我们只讲其中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死海古卷当然并不完整，就说并不是有完整的整个旧约圣经。不过其中特别是以赛亚书被保存得非常的完整。那么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把这个对不起，我还来说明一点，就是说发现了以后，犹太的这些圣经学者，犹太人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把这个死海古卷封锁了，意思就是说对外界不公开，他们就慢慢的研究，他们研究一点就公开一点啊。不过到了最近这几年，现在已经是可以公开了。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以赛亚书53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章圣经哈，有人就把他死海古卷的这一章圣经跟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就是主后900年这个马苏里版本的希伯来文圣经的以赛亚书53章对照，发现里面的差别非常非常的细微。那么我就不仔细说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哈。所以你想，祖前200年到祖后900年，中间有1100年的时间的差距，但是这本圣经还是很小心很谨慎的被保存下来，虽然有一些些微的差别，不过这些都是非常次要非常微不足道的差异啊，完全不影响整本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启示啊。那么这是我们稍微讲到这个圣经是非常独特的一本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大概就是这本圣经啊。那么而且不管在历史上有多少人曾经想要毁灭这一本书，都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啊。那么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本身怎么样谈论到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15节念到17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15节念到17节。在新约的304页，在新约圣经的304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节到17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讲论到关于圣经。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要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合并在一起，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合并在一起，哪两个字呢？一个字就是神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就是呼吸或者吹气啊。换句话说，默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吸，或者说神所吹气啊。默示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一个字是神，一个字是呼吸或者吹气。所以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呼吸或者神所吹气。那么如果我们按这样子来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所以保罗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圣经有圣经，圣经有人的作者，我们知道圣经是人写下来的哈。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而且圣经的作者有如果你仔细的去算一下，新约旧约总共将近有40位圣经的作者，那么在多长的时间里面把圣经完成呢？圣经的写作从第一卷书摩西写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书使徒约翰完成了启示录，这个中间差不多有1400年到16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本圣经是用1400年到160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而写作的作者有差不多40几位圣经的作者啊。虽然圣经是由人写下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圣经却真正的作者却是神的圣灵，他说是神所吹气的，或者说神所呼吸的，神的气息。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这个字跟风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希伯来文圣灵跟风，或者说希腊文也是一样，圣灵跟风是同一个字。那么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吹气、神所呼出的、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的圣灵，是神活泼有能力的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启示圣经的作者，管理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把它写下来啊。那么关于这一点，等等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那段经文也是讲同样的真理。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把保罗讲到关于圣经的几方面我们再加以说明一下。既然这个圣经的真正作者是神的圣灵，虽然是借着人的手写下来的，但是这本圣经是神所吹气的，是神的圣灵他来感动，他来启示这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哈。那么在这个保罗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这本已经写成的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他强调的不是圣经的作者是神所默示的啊。换句话说，虽然圣经的作者都是神的仆人，先知也好，使徒也好，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但是真正的权威不在于这些人，不在于这些人啊，并不是耶利米或者以赛亚这个人具有绝对的权威，乃是他们写，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写下这一本书以后，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是具有神绝对的权威， 就是神的话。那么除此以外，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都这个在英文是 all， 所有的。换句话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是神的话，我们不应该忽略哪一任何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不应该偏食啊。基督徒可能觉得新约圣经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多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有时候很难明白，我们不喜欢读，可是旧约圣经是一样是神的话。而且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越来越喜欢旧约圣经。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好像跟你，因为都是很多历史的记载哈，讲到很多神的作为，你会觉得跟这位神之间更亲近的感觉。那么但是不管是哪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研读去明白。我们不应该说哎呀这卷书不重要，我可以不要念，这个比较重要，我要读这个。每一卷书都是，而且每一卷书都具有神绝对的权威性。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是讲到说圣经里面每一个字，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保罗他强调这本圣经具有神绝对的权威性，这本书不是强调写圣经的人，而是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本圣经哈。那么不但如此，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还说，他说圣经呢对人是有益的，是有益的。在哪些方面有益呢？第十五节的后半，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其实呢，如果你们有中英对照版，你可以看一下哈，在英文的里面所说的是说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有智慧能够提供你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能够引导你，使你能够因着信基督而得救。圣经能够 提供你你所需要的智慧，或者说能够提供你你所需要的一个得救的途径，使你因此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说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为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圣经提供得救的途径，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赎，神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读这本圣经，我们就可以因着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信心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啊！这是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方面。不但如此，他说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都是有益处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又是说的什么呢？这里保罗他是讲到两方面，前面教训跟督责是讲的一方面，后面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是讲另外一方面。前面的教训跟督责是讲到在真理上，在真理上，或者说在教义上啊，在真理上，圣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也可以提供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啊。所以教训跟督责，这个教训的意思就是说，在真理上，圣经给我们正确的关于神的真理，关于对神的一个认识，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导啊。督责，这个督责的意思不是责备你犯了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督责的意思说，在真理上，圣经也使我们了解哪一些是错误。特别是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因为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就是有很多的异端啊，有一些异端在其中。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提摩太呢？他就是要勉励提摩太，叫他刚强壮胆，能够持守所信的道 执守所信的道。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这圣经特别是在真理的教导上，他给我们指出一条对的路，使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这就是教训，也给我们指出什么是错误，这个就是督责啊，什么样在真理上的错误，什么样是在真理上正确的关于神的真理。但是不仅是在真理上圣经对我们有益处，同时他说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在这方面也对我们有益处。那么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是讲到在生活上，所以圣经不仅仅提供真理的准则，圣经也提供我们整个生活行事为人我们所需要的教导。所以他说使人归正啊，他这一次是先讲反面的，使人归正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上哪一些是我们应该要改正的，哪一些是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整个生命啊，有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不合适的。但是呢也教导我们学义，换句话说，圣经也提供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呢？这个教使我们学义，教导我们学义，原来是一个训练的意思。换句话说，圣经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过一个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啊。所以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第一，它提供我们一个得救的途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赎。但是同时圣经也让我们在真理上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分辨真伪。但是同时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一些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的，在生活言语各方面。但是同时也提供我们什么样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啊。所以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这几方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那这是保罗对于提摩太讲论到关于圣经的一段话。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是彼得他所说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哦，对不起，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哈，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念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嗨，嗯哼。对。好好，本来我是不想讲这一部分，因为我恐怕讲起来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我在妇女小组教授我就有说明这一点哈。那本来我想跳过去的，不过既然有人问，我还是说明一下。保罗说圣经的时候，他指的当然是旧约，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哈，所以他说的的确是旧约。但是这句话适不适用于新约圣经呢？适用于新约圣经。就是说虽然保罗说的时候他指的的确是旧约的部分，但是这句话也适用在新约圣经。原因是什么呢？我举几个举几个地方的经文来跟你们说明哈。我们在下个月讲到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当耶稣讲论到圣灵的真理的时候，记住这一段话，耶稣是对他十二个使徒讲的，不是对着其他的众人所说的哈。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耶稣特别在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跟第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他两次向他的门徒强调，他说我去了以后就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他说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们讲论，换句话说耶稣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他的门徒，但是他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即使耶稣拼命 把它倾囊以授，当时的门徒没有办法吸收，也 不能够接受，也不可能完全明白。所以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要指教你们，他要指教你们。那么在十六章，他也是同样跟门徒讲，他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把所授予我的教导你们，告诉你们。那么耶稣这句话其实就是让这些使徒们，他给他们一个应许，应许说将来使徒他们要把主耶稣给他们的教导用文字写下来的时候，确保这些使徒所写的完全是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大概都没有留意到，当耶稣从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庄牧师讲到，这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你们的王要骑着驴驹子进来，接下来一句话，我想你们大概都没有留意，那句话说什么？当时门徒怎么样？不明白，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知道，想起这个话，才想起说，才明白这个话原来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而且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有同样的话，那时候耶稣对那些犹太人，他洁净圣殿以后，犹太人叫他再显一个神迹给他看，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以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那么约翰就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解，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他的身体说的，可是接下来也是一样，他说门徒当时不明白，一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明白。为什么强调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才明白呢？因为耶稣说，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约翰就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解，他说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圣灵被赐下来，或者耶稣说我去，我就要要求父，父就要再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被赐下来是在耶稣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那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现在我还有很多事要教导你们，可是你们担当不了，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但是他去了，他要差圣灵来，圣灵来了以后，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指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把耶稣的话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通通教导这些门徒，而且耶稣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基本上是使徒，或者是跟使徒很亲近的人，譬如说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虽然是马可所写的，马可跟使徒彼得是非常的 亲近的。那么今天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这一段教导，等于就是给这些使徒一个应许，让他们知道这个日后神要赐下圣灵，这个圣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引导他们明白耶稣一切的教训，然后他们也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这些神的话写下来。那么所以在彼得后书，事实上我们现在要看的这段圣经，你看看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在第三章呢第十五节，当时彼得他就已经把保罗的书信就看为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保罗是使徒，我记得我说过，使徒的定义就是 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必须是见过复活的主，亲眼见过复活的主，第二个是主耶稣亲自任命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你注意最后这句哈，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这句话彼得已经把保罗的书信当成就跟其他的经书一样，换句话说就已经是把保罗的书信就看成就是神的话，具有神的权柄。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强解这书，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你就自取沉沦。那么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虽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圣经还没有新约，但是整个新约的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是根据耶稣的教训，事实上因为时间的缘故，你们回去可以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那里保罗就很清楚，他说我们所说的是圣灵指教我们的话，换句话说圣灵把神开恩启示出来的事情显明给保罗，而保罗他写下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所写的也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指教他所说的，他就照着把它写下来哈。那不过我就在这边顺便说明一点，这些圣经的作者虽然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之下来写这本书，可是他们写作的时候绝对不是机械式的。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说我，保罗就写我，然后神说要，他就写要，这种叫机械式哈。今天我们用英文我们就说是 dictation 啊，就是等于说讲一个字写一个字。圣经的作者并不是这样子来写圣经啊，绝对不是圣灵在他心里面给他感动一个字他才写一个字。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几位，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学识知识的水准也差得很远。所罗门王大有智慧，但是阿摩斯他说我只是一个牧人，他说我本来是在牧羊的，我也是管理桑树的，我本来不是神的先知，只是神呼召我，我就来做先知啊。所以这些圣经的作者知识的水准相差距很大，这个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他们写作的文体啊也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写信写文章，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圣经的作者也是一样。但是虽然是如此，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跟启示跟管理之下来写作，但是又不是完全机械式的，就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机械式，说一个字写一个字，又不是完全机械式。神允许他们有不同的风格，他们的文字哈，你知道吗？有很多圣经作者要圣经的学者要探讨那个保罗书信是不是保罗所写的，譬如说提摩太前后书，今天很多新派神学家就说这两卷书不是保罗写的，他们根据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这两卷书的这个语文，就是希腊文的这个语文跟其他保罗的著作非常的不同啊。所以那么我们今天不深入讨论讲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允许圣经的作者有某个自由的空间可以去发挥，但是圣灵的确也有足够的管理和引导，让他们所写下来的确实都是神的话，确实都是神要他们写的，确实都是神的启示，一点都没有误差啊，一点都没有不准确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个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这两个字出现啊，但是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个先知所指的并不是只是很狭窄的指在旧约里面先知书或者做先知的这些人。这个先知是一个广义的，广义的就是譬如说摩西也是先知，摩西大卫也是先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的那一篇道，他就说先知大卫啊。所以这个先知的定义就是指的旧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他们是替神说话的，他们是代表神说话的。那所以十九节说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里所说的预言也不是只是讲到预先讲论关于将来的事，这里所说的先知的预言就是指的神借着先知向人所说的话。这个预言也不是狭窄的只是预言将来的事，这个预言就是这些先知神借着他向人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就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哈。所以这段圣经基本上也是讲整个旧约，不过同样的也可以适用在新约圣经。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讲的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是一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些圣经上的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啊，我们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那么因此我们对于圣经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认为圣经就代表从神来绝对的权威性。神借着这本圣经给我们一个准则，给我们一个准则。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训，不管我们听牧师讲道也好，听我所说的也好，或者你看任何一本属灵书也好，或者任何人跟你分享他的经验，分享他的心得也好，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上的教训作为一切的准则，作为一切的准则。换句话说，不管谁说的话，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上所教导的来测验一下，凡是合乎这本圣经的教导才是出于神的，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最高的一个依据，这就是神的话。也因此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圣经无误论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宣告。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也相信圣经无误。那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圣经无误指的第一是指的原文原来圣经的那本著作啊，就是圣经作者他们第一次写下来的那一本圣经，不是指的今天我们这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因为这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我想不用我说，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在翻译上我们就可以已经找到一些翻译上的错误哈。所以所谓的圣经无误指的是圣经作者的原著那一本 original 最先的那一本原著哈，原始的那一本著作，我们说那是没有错误的哈。那么这个没有错误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指的说里面跟科学没有矛盾，也不是指的说里面本身没有矛盾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可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出一大箩筐的矛盾跟错误啊。我不知道你们读经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啊，你发现哎，至少我最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数字上就有出入啊。 那么或者说圣经有时候在这里是这样讲，在那样子讲，记载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所说的好像彼此是矛盾的。所以圣经无误的意思并不是指的数字上完全没有出入，也不是指的没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的冲突跟矛盾，也不是指的圣经完全合乎科学所以完全没有错误，也不是指的圣经完全跟其他历史书的记载完全一样所以完全没有错误。圣经无误的意思是说，圣经按着圣经作者他写作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按着圣经作者写作的原意，这本圣经都是真实的，这本圣经都是真实的，圣经作者所说的都是实在的，都是神所感动他神所启示的，都是确实的。所以圣经无误是这样的意思哈，无误的意思就是说按着圣经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他所想要说的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的，都是神的灵感动他引导他管理他所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无误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圣经无误，可是圣经是有难题，圣经的确有难题，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出的那些我们称之为圣经难题。难题的意思就是说，的确我们发现奇怪，有时候有一些数字上的不吻合，有时候我们发现字面上在两个同样事情的记载就有一些矛盾啊。那么我们称之为难题，意思就是说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彼此之间并不真正的矛盾，我们需要去仔细的研读，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我们需要去想怎么样让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差异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明白啊，怎么样正确的去了解跟明白。我举一个例子哈，以年代以历史年代的记载来说，希伯来人历史记载他们就有两种记载方法，记载年代，那这个年代我是指的在列王时期啊，譬如有些说在大卫王第十年啊，或者说亚哈斯王第十一年，或者约雅敬王第四年啊。这个年代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一年的出入，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圣经作者记载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有两种系统。一种系统呢是以那个王登基的那一年他们就开始算啊，你只要一登基到那一年的年底就是算第一年，然后从第二年的元月到第二年的十二月是第二年，这是一种算法。另外一种算法呢是你登基那个前面如果只有三个月，这三个月它不算的，它必须，对不起哈，它必须是你登基之后的那登基之后的某一的登基之后的那个元月，就是一定要跨越到一月元月份以后它才能开始算你是正式的元年啊。所以按这两个系统算，有些人就会记载约雅敬元年，可是约雅敬元年他是按照他七月登基就开始算是元年，可是另外一个作者他说的约雅敬元年是等到七月过完十二月过完以后到下一年的元年才算是约雅敬的第一年啊。所以因为有这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这个年代有时候就有一些出入。所以我说的难题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思考，我要去研究，我要去查考，我怎么来了解这个不同，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矛盾，不是冲突，但是我需要去了解原因，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存在啊。那所以这是讲到圣经的无误。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我要强调的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 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这节圣经是以前我在牧笛圣经书院念书的时候学校的校训啊，这是牧笛圣经书院的校训。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也就是刚刚彼得前书说的，不，人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是说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如果我们看在原文圣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真理的道你要切一条直路，对于真理的道你要切一条直路，要切一条直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真理的道你必须是必须是，你要对待真理的道你必须是一条直路，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弯扭曲，不可以扭曲这些真道啊。那么我们中文就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可以扭曲神的话。那么要切这个直路，除了说是不可以扭曲神的话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含义。这个直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直的路哈。我以前总是听庄牧师告诉我说，金门呢的路是很直，而且是一条通到底。这次我们到德国，有一天我们有就是在白天的时间没有在聚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就带我们去一个公园，一个他们一个皇家的那个花园哈。这个皇家花园很特别，它种了两排树，很直，可是这两排树中间就是一条直的路，这条路非常的长。那么我们也许看过直路哈，譬如说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 chapel 的后面，这个中间是直的，可是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这两排树有几公里这么远哈。那我们就站在那边一望，你虽然是这么远，可是你从这里你就可以一直望到那个路的最末端哈。所以对真理的道要切一条直路，除了是说我们不可以扭曲真理以外，这个切一条直路的意思也就是说，真理的道我们要求完全彻底的明白，能够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那个能够完全正确的来了解，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来明白这个真理的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来读圣经，就是圣经既然是神的话，我们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任何一本书。我们今天如果读一本小说，我们都有一个普通常识，我读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我是读出这个作者他写作的原意。譬如说琼瑶的小说，你在读的时候，你的了解当然是了解琼瑶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要了解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而不是我觉得这本圣经在说什么啊。那么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查经班也好，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讨论圣经也好，我们常常是说我觉得这节圣经怎么说。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个态度，是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探讨到底圣经作者他怎么说，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态度。当我们正确的按着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来了解之后，进一步我们可以看说，那今天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弹性啊，在应用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些弹性。但是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作者的原意。作者的原意基本上来讲应该只有一个，作者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该要竭力的追求按着作者的原意来了解圣经，或者说我们要竭力追求按着神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来了解圣经上所说的话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读经的态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我们需要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神的话。也许我读这个字我都认识，这个话我也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圣灵亲自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真知道，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才能够去遵行。所以今天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最读经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不真知道，所以我们有的都是知识，我们有许多的知识，可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活不出来，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生命行为的改变，一个真正的了解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实践，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实践。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第一章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等等。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真知道。我很难来解释哈，但是我自己的确有这种经验。很多话，譬如说我们常常读的一些圣经说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都会这句话，谁都会说。可是我们常常也听见弟兄姊妹说要做很难呐，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神的这个话，对这个真理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跟了解，做起来就是轻而易举，就是很容易。因为真知就会带来一个实践的能力，就会带来一个实践的能力哈。所以我想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为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借着圣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真知道，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我们就真正能够活出神的真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对于刚刚提的问题还有问题，你可以等一等下课来问我。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这一本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这个圣经赏给我们，借着这本圣经，你把你要我们知道的关于你的事都向我们启示出来。主，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从心里面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好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诗人所说的，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好像他诗人的祷告说，求你使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使我们能够真知道这本圣经是你的启示，是你自己向人所说的话语，使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也使我们能够真知道，因此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些真理。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